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逃离熊孩子》。本故事作者小丽丽由大凯为您播讲。第一集，我正在会议室用 PPT 做季度工作报告，放在座位上的手机嗡嗡嗡地响了起来。我示意助手帮我把手机拿出会议室，坚持地把报告讲完，才风一般地冲出去看着手机。果不其然，电话是住民打过来的，连着7个未接电话跟无数条带着感叹号的微信消息，像是一道道催命符，让我觉得窒息。我走到公司僻静的角落，回拨了住民的电话。很意外的，他没有大呼小叫，声音听起来既疲惫又无力。你现在还打电话过来干什么？我都已经处理完了，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指望不上你。我顾不上他对我的奚落，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烦躁地叹了口气说，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当然是助喜了，这个熊孩子现在越来越没章法了，上体育课的时候掀着一个女孩的裙子要脱人家小短裤，正巧人家女孩的妈妈来学校办完事没走，站在操场上看了个正着啊。你是不知道，我去了以后让人给训成什么样了，我这辈子都没被人这么骂过，丢死人了。以后助喜再惹麻烦还是你去吧，我可丢不起这个人。我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旧话重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助喜的事情只能交给咱爸咱妈管，他们才是第一监护人。你这个做姐姐的，打不得骂不得，说话也不好使，怎么管呢？咱们有那精力，还不如多照顾照顾果果呢。我说彭阳，祝敏的声音突然上扬，严厉地打断了我的话。我再说最后一遍，那是我弟弟，亲弟弟，我俩可是流着同样的血的，你这个外人呢，最好少掺和。外人这个词像是一枚钢针直扎我的内心，让我瞬间清醒了，于是我很识趣地闭上了嘴巴。我的沉默让祝敏觉得很无聊，他没有再继续说什么，只叮嘱我早点下班回家，回去帮他处理那一大摊子家事。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一边训斥我是外人，一边又让我帮他处理家事。我无奈地叹了口气，收拾东西去停车场取车。从公司到家的路程1个多小时，我开得飞快，本以为到家以后会有一场针对祝喜的批评大会，没想到推门而入却是无比祥和的一幕。祝喜正在被丈母娘姚桂枝搂在怀中，一边喂水果一边打游戏。老丈人祝志国端着一个收音机在阳台上听戏曲，靠近厨房的卧室里有祝敏轻声呵斥果果的声音透出。这就是我的家，不，确切来说是我老丈人的家，而我只不过是一个长久的寄宿者而已。这个家里有老丈人祝志国，丈母娘姚桂枝，小舅子祝喜，然后是祝敏、果果和我。这样看来，其实祝敏骂我是个外人那句话挺对的，除了我，他们其他人可真真的都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呢。我在玄关处换下鞋子和衣服，把公文包放好，挽起袖子准备洗手做饭，看见餐桌上杯盘狼藉。哦，你们都吃过饭了呀，我喃喃地说。丈母娘姚桂枝离我是最近的，她显然听到了我的话，抬头斜了我一眼。今天祝喜放学早，回来就喊着饿，等不及你回家做饭了，我让你爸炒了几个菜先吃了。她伸了伸脖子，绕过我的身子看向餐桌。好长时间没下过厨，好像做的有点少了，你收拾收拾盘底应该能吃饱的，实在不行啊，厨房里有泡面，你一个人呢，不值当的单独做饭了。 我勉强牵动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个笑容，说道：啊，我知道了妈，你忙吧。饥肠辘辘的肚子突然就不饿了，我挽起袖子把那狼藉的餐桌收拾干净，打开水龙头开始刷碗。住民大约是听到了水声，啃着一个苹果从卧室走了过来。我惦记着祝喜的事儿，回头问他：学校那事儿跟二老说了吗？怎么就没批评教育一下呢？说过了，也教育了。我一边拿毛巾一边擦手说：有效果吗？这种事情一定要严厉批评，这可不是小事啊。他才多大呀，就知道掀女学生的裙子，这就是耍流氓，不好好管教，以后要出大事的。朱敏朝我翻了个白眼，我知道他又嫌弃我小题大做，可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到位。还有，跟咱妈说一说，看电视剧的时候注意着点儿，现在电视上动不动就是亲热的镜头，大人看了脸都红嘛，孩子看多了容易模仿。这电子产品呢，最好也让他少接触，现在网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他又不会分辨是非，很容易就学坏了。我觉得掀裙子这事儿，他八成就是从网上学的。彭阳，祝敏又开始恼了，狠狠地把口中刚咬下的苹果朝垃圾桶一吐。你还有完没完了？一口一个掀裙子，我都跟你说了，已经给他教育过了，回来就教育了。主席都说了以后会改，你还想怎么着啊？打一顿吗？你想打他一顿的话，你得先问问我爸妈同不同意啊。他突然拔高的声音把客厅里几个人的目光都聚拢过来，先是姚桂芝不满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老丈人祝志国踱着步子走到祝喜的身边，抬手搓着他的头说：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现在这学校啊就是大惊小怪，他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那不就是好奇吗？说完似乎又想起应该给我一个台阶下，所以继续说：主席啊，跟姐夫说以后咱不干这事儿了，知道吗？等长大了以后再干，长大了就没人管你了。你听听，这样避重就轻的谈话让我有些无语，我摇了摇头，无奈地退回到自己的卧室。卧室里果果正在做手抄报，我站在他身旁看了一会儿，拿起旁边一幅已经画好的说道：这个周末老师布置了两份手抄报吗？
爸爸，不是啊，这个是帮祝喜舅舅做的，我早就做好了。
哦，我拍了拍果果的小脑袋，坐在床边继续看他画。灯光下果果稚嫩而认真的脸庞让我心中一下子宽慰起来，我轻轻吐出一口气，劝诫自己少管闲事，只要我的果果健康平安就好。第二集，第二天是周末，两个孩子的兴趣班都排在下午，我有意让果果多睡一会儿觉，所以轻手轻脚地起床去厨房准备一家人的早餐，淘米洗米切丝拌菜，最后蒸上几个红豆馅的小馒头，这套流程做了快十年了，我闭着眼睛都能完成。碗碟收拾上桌，看看时间，姚桂芝跟祝志国晨练也快回来了，就打算去祝敏的卧室喊他起床。祝敏从三年前就不大跟我和果果一个卧室睡了，他现在跟祝喜睡。祝喜原本是跟姚桂芝睡在一个屋的，但是祝喜睡觉不老实，一晚上蹬被子无数次，姚桂芝抱怨他本来睡眠就不好，每天夜里还得时不时醒过来给祝喜盖被子，这样他很吃不消啊。于是祝敏就自告奋勇地接下了陪祝喜睡觉的任务，丢下了比祝喜还小两个月的果果不管不顾。我推开祝敏的房门，发现床上只有祝敏，祝喜那个位置空空如也。我正在纳闷呢，突然就听到我卧房里传来果果的惊叫声，我以为他又梦魇了，拔腿就往卧室跑， 可是没想到让我看到了比梦魇更让人可怕的一幕。朱喜正半跪在床上，一手摁着果果的肚子，一只手正在往下拉扯他的小短裤。果果吓得手脚乱扑腾，他一边呵斥着不要动，一边还生气地朝果果脸上吐口水。我脑门轰的一声就炸了，扑上去像抓小鸡仔一样抓着他的脖子滴溜起来，照着他的脸狠狠扇了几巴掌，然后一脚把他踹到门口。砰的一声，朱喜狠狠地跌倒在地，他稍一愣怔，紧接着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嚎叫。与此同时，我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姚桂枝跟祝志国惊呼着快步朝这边跑了过来。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麻利地给果果穿好了衣服抱在怀中，一边安慰他，一边冷冷地看着门外。姚桂枝跟祝志国一边喊着小祖宗，一边抱起祝喜上下查看伤情。祝敏穿着睡衣慌慌张张地跑过来问，哎，怎么了？朱喜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用手指着我断断续续地说，
他打我，他还踢我呢，疼死我了，你们快打他呀。
姚桂枝一听这话那可不得了了，他骂骂咧咧地站起身子，撸了撸袖子，凶神恶煞地就冲我扑了过来。我把怀中的果果往床的另一侧一放，不慌不忙地站起身，在姚桂枝即将扑上来的时候猛地一躲闪，他扑空了，撞上床尾的木质衣架，磕到了下巴。疼痛让他的两眼顿时蓄满了泪，他抹了一把脸，干脆两腿一伸，拍着大腿开始嚎叫上了，
打人了，翻了天了，我家女婿打人呢。
祝志国手中还拿着陈练的那把木剑，气得手直哆嗦。彭阳啊，你一个大男人对个孩子动手，还下这么重的手，你看你把他脸打成什么样了啊？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不跟我说个理由，我第一个不放过你。祝敏也怒气冲冲地冲了过来，彭阳，你敢对我妈和我弟弟动手，你反了是吗？我冷笑，指着地上撒泼打滚的祝喜说，你让他自己说，他都干了什么。祝喜不理我，仍旧趴在地上拉扯着祝志国的裤脚叫嚣，
打他，打死他。
我鼻子里发出一声哼，对祝家三口人说，好，他不说让我来说。他大早上跑到果果的床上扒果果的小短裤，我今天要是晚来一步，他还指不定遭遇什么呢，这算不算是伤天害理？我该不该教训他呢？啊！我指着祝敏说，你是果果的妈，你说我该不该教训他。祝敏没见过我这样失控的样子，唯唯诺诺不敢开口。一直在地上撒泼打滚的祝喜突然从地上站起来，以极快的速度扑到我身上，照着我的胳膊咬了下去。他发了狠的咬，嘴巴里发出狼狗一般的嘶吼，我一时挣脱不掉，索性用力掐住他的脖子，逼迫他松口。分开的瞬间，我看到他嘴角上的血，还有我手臂上深深的两排牙印。他咳嗽了好大一会儿，带气息喘匀，又恶狠狠地看向我，眼睛迸射出与这个年龄完全不符的仇恨。这整个家都是我的，你们所有人都是我的，我在学校看别人的不行，我在家看果果的为什么就不行了？你凭什么管我？你算老几啊？你就是个倒插门。倒插门这三个字一出口，在场所有的大人都愣住了，这样的一个词从一个十岁的孩子口中如此顺溜地说出口，显然已经熟络于心。而为什么如此熟络于心呢？必然少不得大人在背后多番嚼舌。我突然就没了争执下去的念头，从抽屉里拿出好几只创可贴贴在被咬的地方，然后走到祝敏的跟前，朝他伸出手，银行卡给我。祝敏一愣，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银行卡给我。 我怒吼一声，祝敏吓得一哆嗦，赶快去抽屉找出来，放在我的手上。从今天开始，我跟果果搬出去住，你随意。如果你觉得住席比果果更需要你，你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家里的。我说完，就从床底拖出一个行李箱，开始收拾我跟果果的东西。一直坐在地上拍大腿骂街的姚桂枝突然冷笑了：“哟，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了呀？行啊，把这些年的房租算算，交上吧。咱家也不是搞慈善的呀。”我手里的动作一顿，脸上浮现一个轻视的笑。敢跟我玩这一手，我不怕。行啊妈，你要这么算，那也请您老人家算一算，我在这个家做了这么多年免费保姆，该给我结多少工钱啊？包括每天三顿饭，打扫卫生，疏通下水道，修理电器。哦，对了，还有您老人家月子期间不舍得花钱请月嫂，将洗尿布的工作分派给我，这钱咱们也得好好算算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祝喜从上幼儿园以来，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我操持的吧，这笔钱您老人家也得给我好好算算呢。算好了列个清单，咱俩好两清。姚桂枝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祝明开始出来打圆场：彭阳，你瞧你认真的，咱妈那是想留下你啊，故意这么说吓唬你呢，你还当真了，真是不经逗。好了，没事了，一会儿我再训训祝喜，熊孩子不听话嘛。他一边说一边上来，想把我装在行李箱的衣物又放回去，被我制止了。祝敏，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了，我很久以前就说过要搬出去住，你不同意，这次我不会再妥协了。就算没有果果今天这事儿，我也早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待着了。祝志国把手中的木剑蹲得咣咣响：让他走，让他走，我就看看他能翻出什么花样来。第三集，我在同事的帮助之下顺利地找到了房子，是个两室一厅的新房，房内整洁明亮，家具齐全。更重要的是，房东开的助学园就在楼下，这样极大节省了我每天奔波接送果果的时间。我对房子很满意，房东似乎对我们这个租客也很满意，尤其是喜欢果果。他穿着一身淡紫色的连衣裙，跟果果说话的时候会特意蹲下身子细心聆听。我拿出银行卡交房租的时候，才发现我卡中的钱远远没有我认为的那么多。至于为什么这么少，不用说就知道，那是被祝敏拿去偷偷补贴姚桂枝一家了。难怪每次我问祝敏存款够不够首付的时候，他总是支支吾吾的不肯说。他那是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出去买房子，他就是想把我拴住，好给他们家当牛做马，供一家人指使。可是我觉得没有哪个男人会心甘情愿十年如一日地住在老丈人家房子里吧。我跟祝敏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明确地表示过，先出去租几年房子，我们两个努力打拼几年，买个房子应该是很有希望的。那个时候祝敏还是家里的独生女，不过国家打算放开二胎政策的消息已经满天飞了，很多独生家庭的父母都在跃跃欲试，不论年龄，而祝敏的父母就是这些跃跃欲试的人们当中的一份子。可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把这种想法告知我们，反而为了阻止我们在外面租房，哄骗我说他们就祝敏一个孩子，搬出去家里怪冷清的，不如住一块，既热闹又省钱，还能相互照应。我没能招架住祝敏和他父母的轮番劝说，最终住进了他们家，成了我老家人口中的倒插门。关于倒插门这三个字，我曾经专门查究过，女招婿，子女随母姓，这才叫倒插门，而我只不过是暂时记住而已，压根儿就不沾边。可是那些人不管，他们笑话我，你都住到老人家了，这还不叫倒插门吗？你天天伺候的是你老婆的爹妈，还不叫倒插门吗？
你有能耐，你自立门户搬出来住呀。
这十年来，买房子的念头一次次的在我脑海当中冒出，又一次又一次的被现实击败。我从没有料到过，短短几年，这座城市的房价已经翻了不知道多少番，再也不是我能企及的了。
我跟祝敏结婚后的半年，我的丈母娘姚桂芝，她宣布怀孕三个月，比祝敏肚子里的孩子早了近两个月，惊得我是目瞪口呆呀。
祝敏最开始也是不能接受的，她也曾试图反对，可是经受不住姚桂芝眼泪汪汪的哭诉：
妈以前想生不能生，现在政策放开了，怎么着也得给老祝家留个后吧，不然没脸见祝家先人呢。
甚至为了安抚祝敏，姚桂芝主动提出将一处二层的门面房过户到我俩的名下。祝敏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不知是喜还是悲的事实。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成了这个家里最忙碌的人，做饭、洗衣、收拾家务，不论在公司有多累，回家都要一番忙活。
我一个大男人伺候的第一个月子不是祝敏的，而是丈母娘姚桂芝的。姚桂芝早祝敏两个月生产，她怕花钱不肯请月嫂，说家里三个大人呢轮换着使，怎么也能熬出个月子来。可结果呢，祝敏以怀孕后期身体沉重为由，每天懒在沙发上不肯动。老丈人祝志国抱着他的收音机对姚桂芝的指使装作听不见，只有我帮他炖汤、煮粥、洗尿布，所有我能干的都干了。而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昏暗的时刻，白天在公司忙忙碌碌，晚上回到家依旧忙忙碌碌，我忙得差点得抑郁症啊。后来孩子渐渐大起来，开始上学了，精力上是不用那么辛苦了，可金钱上的付出接踵而至。姚桂芝跟祝志国是本地土著，除了这套房子还有一个门面，他们两口子的收入就指着那个门面出租。起先的时候日子还过得算轻松，可有了住席以后，这点收入就捉襟见肘了。这两口子又懒，瞧不起人家打零工的，就把目光投向了我跟祝敏。我不知道他们这次是用什么方法给祝敏洗的脑，让祝敏这样毫无怨言地对祝喜付出，仿佛那才是他的孩子。好吃的永远是祝喜先吃，好玩的也要祝喜玩完果果才能去拿，就连果果自己的生日，蜡烛也得等祝喜先吹灭了过瘾了，果果才能点着继续吹。吵架了永远都是果果的错，不开心了就要拿果果的玩具撒气，成绩考不好回家就把果果的试卷撕个稀巴烂，粘都粘不起来呀。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推荐夏令营，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祝敏毫不犹豫地把最好的那个豪华七日游名额给了祝席，而果果只能参加本地的游学会。好在我们家果果懂事啊，在我不断开导之下开朗大方，每天心理健康地成长着。我从房东手中接过钥匙，领着果果一步步走向我们的新家。房门打开的那瞬间，果果欢呼着跳跃，他大喊着对我说：
爸爸，这里真的只属于我们吗？我想跳可以吗？我大声唱歌可以吗？我把我的画贴在墙上，不会再有人撕坏了，对吗？
我笑中带泪的点头。我的果果，我小小的可爱的果果，终于不用再每天看着别人的脸色，委曲求全了。安顿好了果果，我向公司申请了调岗，从售后服务经理摇身一变成了一名业务员。我想为我和果果的未来再努力拼搏一次。第四集，搬出来两个月了，每天上班下班照顾果果，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在应对自如，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对未来充满期待。这两个月当中，祝敏一次都没来看望过果果，我知道他是在赌气， 赌我早晚有一天会回去。而这段时间，我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考我们的婚姻，思考朱敏在我们长达十年多的婚姻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给了我最初的温暖和归宿，给了果果生命，其他的再也没有了，只剩下冰冷和失望。他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憔悴的时候给过我一句安慰，也从来没有在果果夜中梦魇时送上温暖的怀抱。他只会有样学样的跟着姚桂枝指责我对这个家的不尽力，当我尽力的时候，他们又拧着眉头斥责我管得太宽，骂我是个外人。他把我辛苦挣的每一分钱都大方地花在姓祝的一家人身上，给果果和我买的永远都是换季的旧款。他像是一枚深深扎在我身上的针头，贪婪地把我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供给他身后的那个大家庭，不死不休。我在麻木了十多年之后，终于在疼痛当中清醒，现在我想拔掉这枚针头了。我开始思索该以怎样的方式给祝敏提离婚的事情，没想到祝敏的电话倒是先打过来了。他在电话当中声音急切又慌乱，喂，彭阳吗？快到中心医院来吧，快点，多带点钱。那个时候我准备带果果去动物园，听他这样慌乱的语气，赶紧把果果托付给楼下助学园里的房东，开车就往医院跑。我找到朱敏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在医院门口焦急地踱步。我喊了他一声，他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向我扑了过来。我问他怎么回事，谁住院了？祝明有些胆怯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是祝喜，把楼下八个月的孕妇从楼梯上推下来了，大出血，正在里面抢救呢。我一听脑子就炸了，这不是杀人是什么？这种孩子多可怕呀。祝喜呢？爸妈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病人家属呢？咱妈带着祝喜藏起来了，怕病人家属打他，爸叫我给你打电话过来，去跟人协商赔偿啊。我气愤地一拳打在医院旁边的柱子上，忍不住发出一声咒骂，这他妈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藏起来？现在最重要的不应该是让那个熊孩子跪在人家跟前求人家原谅吗？到底他犯过多少次错误，你们才能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呢？这不是淘气，也不是顽皮，是坏，是犯罪，你知道吗？六神无主的祝敏被我吼得当场哭了起来，引得众人纷纷侧目。我顾不上他，转身向手术室跑去。手术室外围了很多人，我扒拉开人群才看见老丈人祝志国正跪在里面，声泪俱下地求着孕妇的家人，小孩子不懂事儿，冒失了，你们大人有大量，高抬贵手，原谅我们这一次吧。一个貌似孕妇老公的男人照着祝志国的胸口踢了一脚，老头，我告诉你，你最好保佑我老婆孩子没事，要不然我跟你们家没完。你老来得子，宝贝的要命，不是吗？那我就在这里告诉你，除非你能藏他一辈子，要不然早晚让我收拾了。他说完还打算再踢一脚，但是被身边的人给拦下了，说犯不着对他动手，万一再被讹上就说不清了。我知道现在不是谈赔偿的时候，为了不激起病人家属更大的恨意，我什么也没说，搀起祝志国坐在了一旁的长凳上，一起等待手术室的消息。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从这些人闲谈当中拼凑出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